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天成，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经文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你是哪一类的工人？你是哪一类的工人？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是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这个比喻在整个四福音里面呢，只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耶稣以葡萄园主人要聘请工人进葡萄园这个比喻呢，来帮助我们建立广阔的天国的视野，看见神对世人的怜悯，也来教训我们今天的信徒有关侍奉的态度。这个比喻主要的内容呢，看起来非常的简单，讲到一个家主在一天当中几次不同的时段请工人进去做工，最后他们得到的工钱呢，都是一钱银子。但是这个因为这件事情有了不同的反应，这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很难解释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困难就在于第9节到第12节，晚上工作完毕，所有的工人无论你来的时间长短，大家得到的工钱是一样的，做了12个小时的同那个做了1个小时的报酬是一样的，不同工却同酬，这就是最早入园工人的反应。可能你我都会问，这样是不是神太不公平了呢？早来的人做的工作比较多，应该得到的工钱更多嘛。另外，一个做生意的人，如果对工作时间较长的人跟那些时间较短的人的工资是一样的话，你想想他会不会亏本呢？那没有人愿意用这种方式来经营的。 那我们来看看原主是怎样回答。13节到15节，他说，这是双方约定好的工资，主人并没有亏待你们。至于他将1钱银子交给那迟来做工的，是原主对他们的恩典，难道你就看了眼红吗？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从神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明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结构。在这个比喻的开始呢，主用了一个什么字呢？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因为才引起了这个比喻。那是因为什么呢？原来在这个之前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得永生，也讲到彼得和门徒因为这件事有不同的反应。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9章16节讲到，那个人想得到永生，他老远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得永生，当耶稣最后跟他讲，你把所有的财产变卖了来跟从我，结果这个人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到第25节，门徒看到这样遵守律法的人都不能得救，就问，那这样说来有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27到30节，彼得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我们将要得到什么呢？那接下来呢，耶稣呢就给他们两个应许。一个呢就是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与基督一同得胜得荣耀，一同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另外一个呢就是今世的应许，就是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必要得着100倍。那这个应许呢是指到基督徒为信仰付出代价的会在基督里有100倍的补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警告，就是审判，那就是在19章30节，这里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呢成为这个故事的一个总结。接下来第20章就带出了这个比喻，所以20章第1节耶稣就用因为来承接上下文。注意这个比喻的最后一句话，20章16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19章30节同20章16节呢，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是20章16节用这样来做结语。这两句话一前一后，好像一个三明治，中间夹着肉馅。那么中间夹这个肉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比喻。那如果说19章30节是个命题，那么20章的第16节呢就变成了结论，所以中间的这个比喻呢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葡萄园比喻到底讲什么呢？20章第1节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里我们看到分了几段来聘请工人，第一批的工人是在清早出去，也就是早上6点钟。第2节说，和工人讲定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1钱银子大概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第2批呢是3到4节，大概是在早上9点钟的时间，见到市上有人就请他们进到里面去做工。第3段就是第5节，这里就讲到是在午正和申初两个时段，也就是12点钟和下午3点钟，也照样这样行。那第5批呢就是6到7节，是大概在下午5点钟的时间，看到外面还有人闲站着，就让他们进去做工。我们看到这分了几段的时间聘请他们。到了第8节，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也就是到了6点钟的时间，下班的时间，叫他们来给他们工钱。这个家主分工钱的方法呢是很特别的，也就是从后往前来发工资。后来呢，先得到1钱的银子，那先雇来的他们得到的呢就是一天这样的工资。那后来的人呢就以为说啊，我做了一天的时间，我得到的工钱可能是更多的。到第11节和12节，因为这件事引起了纷争，他们认为这样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得到的工钱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埋怨家主。第13节到第15节呢，家主就给他们回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家主这样的回答，他说，你难道忘记进园子之前是我们讲定的1钱银子，我没有亏负你。那家主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他强调自己的主权，他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同时也讲他的慷慨，这是我愿意的。在这个时候也讲出这个闹事的人问题所在，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那我们接下来思想，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呢？今天我们从3个方面来学习属灵的真理。第一个就是正确的天国观念，我们要有正确的天国观念。刚才我们讲过，整个比喻的回答呢，是因为这个少年官的问题，他要得永生，要得赏赐。耶稣要通过这个比喻来讲解天国的真理。其实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不是在讲论救恩，因为没有人可以买来救恩的。比喻也不是讲有关赏赐的，因为不是所有人得到的赏赐是一样的。这里面讲到是有关天国的道理，有关侍奉的态度。我们再来看这个少年官的比喻，19章第16节到30节讲到这个少年官要得到永生，耶稣首先就提出律法的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要得永生呢，要靠律法，要靠行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就让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结果呢，这个人忧忧愁愁地走了。那么耶稣是不是太苛刻了呢？本来是有希望得永生嘛，但是他走掉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巴不得让人赶快信主绝志，但是你看到这个人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原来是针对他的问题，当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请问，如果他真的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是不是得到永生呢？因为他是靠做嘛，他即使做了所有的，他还是得不到永生。所以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人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而是靠主的恩典，主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凭着信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后面讲到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地走了，门徒就问了，那这样谁能得救呢？门徒的意思说，如果这个财主都不得救，那还有谁能得救呢？接着彼得说，看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起这个少年官，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已经把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那将来我们到底得什么呢？的确，彼得和门徒已经将他们所有的职业，他们的船，他们的网都撇下来跟随主了，但是他们的心中所要的是什么呢？我要得的更多，因为你是一个王嘛，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嘛，你一下网就可以打出很多的鱼，你有号召能力嘛，那我现在跟随你，我不得到更多吗？耶稣几次将要受死复活得荣耀的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 他们以为我跟随一个大王，我要得到很多，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要受死，要复活。很多人也要跟随主，要的是什么呢？都是肉体的需要。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到底要得什么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信耶稣，过了一段时间他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我要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肉体的这些所谓的赏赐。其实不要忘了，我们得永生是要得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服事也同样的，我们乃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得到主的恩典。今天无论你是在学习当中，或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你是做传道也好，做牧师也好，做一个平信徒也好，我们今天可能你说我把我一切都摆上了，甚至我撇下所有来跟随你了，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意把你的生命摆上，经历上帝的恩典呢？还有这里讲到上帝恩典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二个原则，上帝恩典的原则。这个比喻所描述的场景，就是在当地巴勒斯坦地区常见的，葡萄园在九月份的时候收成之后呢，雨季就要来了，所以必须在雨季来之前呢，把所有的都要收起来，否则就会烂掉。比喻里面所讲的在外面站着这些人呢，通常都是社会上一些低层的人，他们等待着一些机会能够去做工，甚至他们等到下午五点钟，可见他们有需要来做工。因此呢，这些人呢，如果没有人来雇他，他们就浪费了一天，没有收入。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上帝愿意给我们恩典，让这些人经历上帝所赐给的福气。所以呢，你看到这些人无论几点进去的，特别是到后面人进去的，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去做工的。整个比喻的关键在于第一批进去的做工的人并没有吃亏，这些工人能够被选上进到里面是恩典，工价也是讲好的，主人没有亏待这些工人。这第一批进去的人就代表了最早蒙恩、最早被选上得救的人，或者是最早来信主、来做服事的人。他们被选上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的条件，不是因为他们做上了什么，而是在于主的恩典引导他们，让他们来跟随主，让他们来去服事。天国的侍奉这个原则并不是我们信主越久、侍奉越久，我们就得到恩典就多。无论是第一批的门徒，还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都是不配的，都是神的恩典。至于那些晚信主的人，如果他们存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服侍，他们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的话，我相信他们所得的恩典跟那些早得救早服侍的人同样的也得到恩典，甚至他们可能超越了以前的人。这就是说的在后的要在前了，这就是恩典运作的原则。这个比喻的信息是说，神对人的恩典是超乎人想象的，神是仁慈的、慷慨的，他不在乎人是否值得，关键是愿意能够付出，上帝就给我们恩典。你我无论信主时间长短，我们信主得救服事有多少，关键我们是不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要像那些第一批进去的人充满了埋怨、充满了怨恨，而在于有没有真正感恩的心。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就会得到更多的恩典。葡萄园主不是为了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他们需要工作，园主希望以自己所有的来供应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要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的，神做任何的事都是出于神的爱，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和恩典。我们有没有 像天父一样的这种心肠，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多顾别人的需要呢？我们在良苑的学习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到神的恩典呢？可能你说在学习当中或者在侍奉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呢？有没有看到天父的心肠呢？更是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呢？这就是让我们在天国里面看到天国的原则。第三个，我们从这个当中学习的一个原则，就是侍奉的原则。清早进去的这些工人，他们跟主人讲好了工钱，本来他们是很愿意在里面去工作的，可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却充满了埋怨和气愤。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个很大的转变呢？甚至埋怨呢？是因为主人恩待了那些晚来的人，主人对这些晚来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的时间，给了他们同样的工钱，结果呢，他们就充满了抱怨。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最早做工的人失掉了原来的那些恩典和喜乐呢？是因为他们和别人比较，和别人争竞，以至于他们最后是充满了愤恨。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侍奉当中一个最大的拦阻。葡萄园工人收到工钱之后呢，就向主人抱怨，他们认为主人是不公平的，这些人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不应该跟我是一样的工钱吗？他们觉得主人是亏欠了他们。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些人一样来抱怨跟我们一起同工一起信主的人呢？看到一些信主年日比我们短的人，看到这些人得到了很多的赞赏，很多人的重用，很多人有侍奉的机会，我们会不会心里面是酸溜溜的感觉呢？会不会对神说，我信主的年日比他要长啊，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机会，他得到这么多的赞赏呢？我一直在服侍你啊，可是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得到这样的赞赏啊。你看这样的人像不像那个失丧的人的那个大儿子呢？他不但不感恩，反而充满了愤怒、埋怨、责怪。马太福音第19章30节和20章的第16节两次的讲到，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天国的一个次序，天国的次序是按照恩典的次序。这就好像圣经所说，在世上卑微的人将来在天上要为大，在世上为大的将要成为卑微，这就是天国的次序。天国的奖赏不是根据侍奉的长与短或者多与少来决定的，乃在于我们侍奉的动机和态度。耶稣告诉我们，尽管很多的人被呼召来侍奉神，但很少人能够蒙恩，很少人能够有这样的喜悦。一些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虽然他们做工的时间短，但是他们努力的追求，努力的长进，在侍奉上发挥神给他们恩赐才干，以至于他们被神来重用，或者他们被人来称赞。但一些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努力的服侍的，生命也有长进的，可是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你今天在这里学习或者侍奉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的像那一些第一批进到里面的人呢？还是像那些后面进到里面的工人呢？你是哪一类的人呢？讲到赏赐的时候，我们认为什么是最大的赏赐呢？当然，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各个方面的供应、保守、看顾都是赏赐。但是，什么是最大的赏赐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因为侍奉而改变呢？这才是最大的赏赐。 有一位牧师讲到说，人殷勤的工作而得到的真正的奖赏和报酬，不在于外面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他因此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句话很宝贵哦。今天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如果我们殷勤努力的去工作，我们得到了奖赏，如果你是因为你的生命学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活出了什么样的品格，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赏赐。或者是说，你因为服侍带给别人什么样的祝福，能够帮助别人改变了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奖赏。因此，进葡萄园工人这个比喻呢，如果只是说薪水、银钱、工资的角度来衡量这个报酬的话，我们就变得不快乐了，就很容易跟别人比较，充满了埋怨。可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出于真正的忠心的来服侍上帝给我们的服侍的机会，上帝给我们服侍的恩典，我们好好的去珍惜的时候，我们更是能够在这个当中生命改变，能够祝福到别人，更是能够成全上帝的使命、上帝的计划，这个就是极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珍惜呢？同样的，这个比喻给我们另外一个侍奉的原则，主对工人的赏赐完全是根据他们是否忠于主给他们的机会和托付。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主特别让我们看见神给这些工人的赏赐不是根据他们的长短或者多少，而在于他们是不是忠心的把这个工作做好，给他们的托付，他们如果忠心的做好了，这就是最大的赏赐。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是做教导的，有人是做管理的，有人做关怀的，有人做牧养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忠心呢？有的人可能是全时间的，有人可能是代职的，有人可能侍奉长一点，有的人侍奉短一点，但是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好好的把它做好，哪怕我只是做一个关怀探访的，我把它做好，哪怕上帝给我们一个开车的，我是不是能把车开好去接送人，这都是看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看到葡萄园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不是看到天国的一个观念，是不是看到一个服侍的忠心的态度。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很好的去发挥呢？还有一个侍奉的原则，基督这个工人的比喻，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的工人，我们应该出去寻找那些周围还没有进天国的人。今天我无论是在学习当中或者在侍奉当中的，我们是不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把它完成呢？更是把那些在外面需要拯救的人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呢？这是今天葡萄园工人比喻的一个提醒，你是哪一类的工人呢？我是杨天成，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分解真理。